汲取线第26章，为爱延迟复活。保罗告诉腓立比人他的近况后，他想到了受审可能带来的两种结果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保罗推敲了两种可能的复活，活着的释放，处死回天家，每个选项都是一条汲取线。保罗当下的死就是坐监，会带来这两种复活的其中之一。如果保罗选择活着，那么他的复活会给教会带来功夫的果子；如果他选择来生，死会让他离世与基督同在。下面这段话重新诠释了保罗的宣言：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对我来说，活着是为了让基督在你里面成形。如果我活着，你们会更多的看见基督。对我来说，死了是获益，因为我死了就会与我生命的所爱在一起，我会更多看见基督。第一个复活是为了别人，第二个复活是为了保罗自己，哪一个都没有错。但是保罗向下的叙事塑造了保罗的决定，就像耶稣那样，保罗没有以他与天父在一起的权利为强夺的，他把天家留在身后，虽想跟基督在一起，但为了教会的需要而留下，喜乐就取代了不能回天家的遗憾。请看比较保罗和耶稣的表格，爱的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我的权利。那耶稣他是怎样的呢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保罗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。爱的四个步骤，第二步是我的选择。耶稣的选择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保罗的选择是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来说更有必要。第三个步骤，我的爱。耶稣是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保罗是一旦获释，保罗在爱中忍耐。第四步，我的代价。耶稣的代价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保罗的代价，他延迟了到耶稣面前那无以言表的快乐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乍一看是两个同等的选择，但实际上对保罗来说，活在世上是死，处决而死则是生。保罗是向死而死。对耶稣的爱，对他位格性的爱，渲染了保罗的人生目标。耶稣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身体正在天上，对保罗来说，真实程度就如你手里正捧着这本书一样。他可想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更能表达希腊文原意的翻译是好的太多太多，或最好的。保罗有种胜过一切的渴望，就是离世与耶稣，与他生命的挚爱同在。他将在那里最终进入与基督完全的未经过滤的联合。保罗想要回家，尽管保罗不能选择死，他却能选择沉默。就像耶稣受审时那样，他正在两难之间。在描述耶稣等待受难的焦虑时，路加也用同样的词，迫切，被挤压。有位学者说，保罗就好像行在窄路上的旅客，两边都是峭壁竖起的石墙，让他左右难行。在保罗生命中最大的两种爱之间的较量中，教会赢了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，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为了让腓立比人活着，保罗宁愿自己死。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表达的正是这种想法。保罗称之为基督的律法。为了爱的缘故， 向自己死。他将他个人的渴望放在教会的需要之下，他压抑了自己想要进入永远与耶稣联合，因而拥有难以想象之快乐的渴望。爱胜过了渴望，爱塑造了寄居线死的这一边，也塑造了复活的那一边。相比之下，现代世界却将渴望和爱混合在一起，坠入爱河之后，我们渴望亲密，于是发生性关系。但是将渴望和爱混合在一起会杀死亲密，因为任何亲密关系中，我们都被呼召为了爱的缘故压抑个人的渴望。马槽、石架、空坟墓的叙事定义了保罗的生活，他宣讲替代性的爱的福音，也活出了替代性爱的生活。他的信息和他的人完全一致，这才是极致的真实。保罗做决定的方式令人着迷。你或许以为在他所有的意象中，圣灵带领他的方式就好像我常听人说的那样，主怎样带领他们结婚，或者怎样带领他们离婚。他们用神这样说来掩饰自己的意志，其实是妄称了神的名。但是真的曾经被提到天上的保罗可不是这样，他以耶稣受难为模型，塑造了自己决策的过程，为爱的缘故与基督同死，这个目标胜过了他的渴望，为他走出了个人感受的迷宫提供了指引。保罗相对比较肯定自己会从狱中获释，他后来又稍加说明，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，就是提摩太去。保罗对复活非常谨慎，他等候故事展开，并没有假定自己知道故事如何进展。我们会通过自以为知道如何复活来回避死亡，当我们所盼望的复活破灭，就会转来向神发怒。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自我意志，当事态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发展时，尤其如此。塑造复活的并不是我们，而是耶稣的圣灵。如果说我所在的长老会一派太过谨慎，不期待也不准备复活，那么灵恩派面对的就是相反的危险。他们处处都能看见复活，两者都会抹杀圣灵的工作。长老会通过不信抹杀，灵恩派则通过自我意志抹杀。我们都需要圣灵，圣灵最佳也是最明显的工作就是带领我们进入舍己之爱的生命，这很容易分辨。但除非圣灵把耶稣的生命吹在我们里面，否则我们就无法做到。在保罗前两个监狱故事中，他处在受苦的寄居线，恶从外面来到他身上，他没有选择受苦，是受苦选择了他。如今当他在生死之间定夺，而他为了爱教会选择了今生受苦，这是爱的寄取线。在下面的表格中，保罗选择了一，他对教会的爱胜过了自己的渴望。有两个可能的场景，第一个是为教会活着，第二个是处决去添加。那保罗的渴望也分两种，就是让教会更像基督，或者离世与主同在。那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是谁能得着复活呢？如果保罗选择的是让教会更像耶稣，那么教会将获得复活。如果保罗选择的是离世与主同在，那么保罗将获得复活。注意，保罗觉得处决去添加离世与主同在是合理的选项，关心自己的需要并没有什么错，我们能看出这一点，因为他为这个决定感到苦恼。尽管他很有智慧，但应该怎么做他也不是马上就能清楚的。 他不是压抑渴望的佛教徒或斯多亚派，他对于有益处的好决定十分敏感。在他宣教生涯中，每次被打，他都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逃跑。他明智地选择了安全，他没有寻求受苦，而是努力避免它。当我说这一点时，我很谨慎，因为我们的文化着迷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，为自己做点什么几乎成了一种宗教。但是我们会到另一个极端，压抑一切的渴望。在亚西亚的方济格和特蕾莎修女身上，我们看到他们追求为受苦而受苦。爱胜过渴望，并不意味着所有渴望都不好。换句话说，在复活里，神赐给我们的都是好礼物：生命、友谊、喜乐。最后，保罗呼吁腓立比人进入舍己之爱的生活，并以此来结束这三个故事。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这就是保罗向腓立比人发出的核心信息：不要单单相信福音，还要进入我向你们示范的受苦之爱的生活。腓立比人不需要更加相信福音，尽管这很重要，他们需要活出福音。当今教会也需要如此，在每日的生活中进入耶稣的死和复活。在结束的时候，让我们反思复活的两个方面：我和你。你想，耶稣的复活是为了他，也是为了我们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能在四种不同的方式上复活：心灵、眼见、顺服和处境。第一点，这是有关于我的，我在当下如何参与基督的复活。一，我的灵被复活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这是在当下感受到基督复活时的情绪状态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能装着复活节，复活是真实有效的重启键，它常常是圣灵的第一下触摸，而圣灵带来复活。二，我眼见被复活，我看见神使用死产生复活，保罗看见他的入狱为福音打开了很多大门。三，我的顺服被复活，悔改的死在我里面产生了新的圣洁。当乔尼接受轮椅为礼物，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一点。当保罗接受身上的刺，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一点。这既是悔改的汲取线的上升，也是受苦汲取线的上升。四，我的处境被复活，保罗还是在监狱里，他的处境没有复活，他的身上还是有刺，同样乔尼还是坐在轮椅里，但是神应许的复活是从疼痛里真实的得到了释放。我们都渴望那一天，这种渴望是好的。第二，复活如何影响你？这方面的主要特征正是福音的核心模式。我死是为了让你复活，正如保罗所说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一，你的灵心灵被复活，我的痛苦带给你安慰。二，你的眼见被复活，当我以死和复活体现基督，你得到了如何生活的榜样，这会鼓励到你。三，你的顺服被激活，这是哥罗被复活，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和罗马书八章的要点。四，你的处境被复活，我的死救你脱离困境，所以我出去查看绵羊爱德或带金去佛罗里达的小痛苦，将吉尔从压力中释放出来。复活的这四个方面以很多方式相互交织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的灵复活了，我的心充满喜乐，会让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处境。同样，如果我以新的方式顺服，会让我充满喜乐，也会让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生活。复活会快速传染开去。现在，让我们加入死，我对你的诚实，或许会带给你新的顺服，然后改变你的心灵，正如我们所说，保罗的死给教会带来的复活。回顾一下，复活有时候是为我发生的，有时候是为你发生的。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，我们的复活都扎根于基督的复活，并重现耶稣的复活。他是先锋，用保罗的话说，他是初熟的果子，现在因为他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帮助我们透过复活的视角看待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们便可以经历到他的复活。因为参与的是他的复活，所以我们能一边享受当下的复活，一边等候身体最后与所有受造的一同复活。复活乃是最终的结局。